恩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现在，让我们来一起领受学召经文，诗篇29篇1到4节和10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阿门。诗歌，主，我敬拜你。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颂扬你的圣名，我们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至高无上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是我们的恩典和福分，求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接近我们的耳目。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我们的心，让你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求你在这个时候向每一颗开启的心来显现，启示你自己旨意的奥秘。做光照的工作，引领我们的工作，主啊，请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福得益处，除掉我们心里的不义，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洁净的心、正直的灵。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你坐着为王。主的恩典够我用， 我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八到第十六节和二十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发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发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知全能全在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来亲近敬拜这位高高在上也是谦卑的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也是主你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让我们这一周的开始，因为我们来亲近你，我们就可以得到从上天来给我们的福分和恩典。借着诗歌，你温暖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座前，我们可以屈膝来敬拜主。真的是凭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完全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随时提醒我们。你说要以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谦卑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也必叫我们升高，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存了一颗敬畏渴慕寻求的心，因为你的话语说，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心存诚实的人。更是你的话语向我们说，真的少壮的狮子还会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不是要我们通达发达，你乃是要我们去经历到患难中有主你自己同在的平安，缺乏的时候有主你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因为你的话语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东西你都必赐给我们。主啊，今天赐福你自己的孩儿圣君弟兄，使他在传讲主你话语的时候，不但有圣灵的印证，更是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你的旨意是永不改变。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同盟造就，同得益处，在神的家中成为你手中可以重用的器皿。我们的年日是有限，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当我们数算你的日子，我们必知道你的恩典是满满的，我所走的路径都低下自由，让你自己来赐福充满我们。我们里面的灵唯有主你自己来充满，我们才能得到宝足。地上的一切不过是暂时，不过是短暂，求主让我们看见那更丰富永恒你要赐给我们的。献上荣耀感谢都归给主，把你的平安喜乐赐给寻求渴慕你的人，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下面时间我们交给圣君弟兄。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晨好，非常高兴能给大家一块来分享我最近所思考的读经中的结果。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关于以利亚和撒勒法寡妇的一些对话，和他们在一起一块的同工的一段经历，这个故事我读了有很多的感受，想给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满心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也渴慕你话语的喂养，求你的灵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理解你话的旨意，也是讲的听的同盟造就。也求你的口，也求你来高牧孩儿的口，使我所讲的能符合你的旨意。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在讲这个故事以前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呢，是整个发生在这个大概的时间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南国和北国的时期。那个时候的南国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北国呢是在北边，所以叫南国和北国。如果大家知道圣经如果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可能还不太知道这个南国和北国，那么大家呢都知道，南国呢是犹太国，他们呢国王是好得多，所以他们当政的时间也相对来说也长，而北国呢却是坏王多，当政的时间呢有时候很短，所以这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这是大概的时间。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这个亚哈王作王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亚哈王呢，描述亚哈王呢是很坏的一个王， 他比其他的王，行这个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更多、更甚的事呢，他娶了耶喜别，也是西顿王的女儿做王后。在娶了这个耶喜别以后呢，因为这个西顿王他们那边是侍奉的是玛丽是吧？所以他们在那儿呢，就是建了很多的坛，又修了好多的庙宇，并侍奉他。所以他们呢，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也特别的害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先知们。那他们那个时候的亚哈王呢，是有请了450个假先知，这个耶喜别呢也是请了400个假先知，所以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先知迫害杀害，然后他们是比较称霸吧。那么在这个背景前提之下呢，就是神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警告这个亚哈王。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利亚呢是比较大的一个大先知，所以我们经常说大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17章第一节这样说道：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圣经关于以利亚这个出生介绍的比较少，那么这儿呢，他就说以利亚是基利是一个人，是一个地方，他呢是在应该是在约旦河的河东，那南国是犹大，然后再顺着那个约旦河呢往北走，大概不到一半的地方就是基利，所以就是这个位置。那寄居呢，因为以色列有这么一个也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么说。我们在地上呢，只是暂居，我们最终呢是要到天上，在天堂有和我们的主相助，在那里是美的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说是寄居。那这个提斯比人呢，其实是可能大家会知道，就是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到应许地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有2个半支派提出来，他们要，因为他们看到那边的地很美很肥沃，就想要留在那儿。当然，这个约书亚不高兴，但是就是说这个提斯比人呢，应该是那个加德支派所那个那儿的人，应该是那个支派的人。那他们呢所。就用这个字吧，寄居的地方呢，就应该这个在这个提斯比，这个提斯比现在的具体地点是不太清楚，但是呢是在这个加德支派的占领这个领地内。那后边他指的所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来警告这个亚哈王，那么如果他不祷告的话，就不降露，也不下雨。那在这儿大家会知道，这个不下雨，那就意味着会是饥荒。如果很长时间的话，就不会有收成，那就是要饥荒。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必不降露，那这儿呢，我也就是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露水呢，在比较干旱的地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的气候和咱们加州差不了多少。是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好长时间不下雨。 那么在加州海岸线呢，有一种比较高大的树叫 Redwood， 是也可以叫红木，也可以叫红松。那它能在加州待下来那么高的树，整个夏天不下雨，就全凭早晨和凌晨的时候那些露水降到这个树的叶子上，这么生存下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不降露也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个以利亚警告了亚哈王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到基利西旁藏起来，我呢吩咐了乌鸦去给你叼饼来和肉来。那接下来就是列王记15:17-5-7是这么说的。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所以以利亚听了神的话以后就去行了。那这上面就说了一个去字，就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那这里边也说过了一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没有说具体多长时间。那如果一个河水干了，可能看它这个河还是大，它的水源，比如说河水大的话，水源来的地方就比较多，看来这个河不是太大，那个溪水干了。那这个时间呢，可能也是过了至少半年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没有说多长时间，但是圣经上我们知道，这个自从警告了以后，到最后，这些假先知受到了神的审判，是一共是3.5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河水干了，我想至少应该是半年或者是一年。那就是说，在以利亚在这个河水干的时候呢，已经有了饥荒了。那我们就要在这就要说一想一下，这个为什么以利亚或者是神要让以利亚去藏到约旦河的那个基利西旁呢？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亚哈王他不会放过以利亚，当时他给他警告了以后出去，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可能还在 shock 当中吧。那后来他肯定会去找他去算账，或者是杀害他。其实这个耶洗别呢也不会放过他的。确实他们也在一直在寻找以利亚，试图想杀害他，但是没有找到。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神让他藏到基利西旁。其实神让一个人来出来为他做事工的时候，作为他的器皿，要审判这些假先知，所以他是对这个以利亚是要保护的。这个是一个是神的保护，再一个呢就是以利亚也要学会自己能保护自己，那么将来好为神所用。这也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刚才也提到了一点，神要预备以利亚去做更重要的事，就是将来他会要代表神去对这个亚哈王和他的假先知们这一切做出一些审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预备以利亚去做去预备以利亚。那这个预备的过程呢，在这个地方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除了乌鸦给他叼饼和肉来，那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神的话语，向神来祷告， 来亲近神，这是有时候也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不管是要读经，我们确实要向神来祷告，求神的旨意，来理解神的旨意。那还有一个理由呢，就是神的审判时间还没有到，那我们也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以利亚也要学会一个功课，在他刚出来的时候，要作为神的仆人去做这么重大的一个职责，他要保护他，他要把他自己预备好，还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是神，他有他自己的时间，我们要等待。下边列王记十七章第八到第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和前边派他到让他到那个基利西的时候一样，是临到他说让他去到西顿，同样也是我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吩咐我们不太理解，到底是神做了哪些事，是圣灵呢，还是这个，就我们不是很清楚，也不能妄加猜测，我们只知道就是他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那说到这个西顿，我们刚才说到耶洗别是从西顿来的，那里边呢是侍奉巴利，那如果以利亚去那儿以后会不会安全，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想的，我们当然这样问。那以利亚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让我到西顿去，但是我们知道从后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根本都问都没有问就直接去了，说了一个去这样一个行动。那但是他自己肯定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这儿可以说神让我们去的地方肯定是最安全的，不管是哪儿，你也可以说也许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但是神让他去，神会有他的安排。那下边一个就是寡妇能供养以利亚吗？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些比较生活低层的人吧，他们主要是靠自己的体力。那如果一个家里边没有一个男的，这个靠这个寡妇来抚养这个家，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贫穷的。那他能供养以利亚吗？以利亚会不会想，我能不能在那儿活得下来？那下一个就是神为什么使用一个外邦人呢？其实这里边有些可以觉得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想一下，神让这个乌鸦去叼饼和肉去给这个以利亚，在他在基利西的时候，让这儿的时候又安排一个外邦的个寡妇来供养他。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以色列人呢，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为什么不用以色列的人呢？我们可以思考哈。再一个呢，就是神使用外邦人是有什么意图呢？我们知道神是在很早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但是呢，神的恩典是为全人类预备的。我们从新约都可以知道，你只要信神，你就是他的子民。所以在这儿，他是要把他的名传给外邦人，还有一个就是要让外邦人也知道他的作为。这个我们后边再谈。 好，今天我们就这就是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神派以利亚出来的时候，首先要让他学会的功课，就是要保护自己，要预备自己去能够胜任神的这个大使命，这个使命。还有就是后边他要去到撒勒法去。一个是他自己的信心的建立，还有一个他要传讲神的名，要荣耀神，也使得别人有这个信心的建立。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是17章的10到12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这是以利亚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他去取水。那我们看，再接着下边，他去取水的时候，也是一个"去"字，也就是说，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没有说任何的话就去取水了。在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了，在基利希的水已经干了，那饥荒已经来的时候，水已经很可贵了。当然，这个寡妇呢也没有说什么就去取水，那她现在又问他要饼。我们看寡妇的反应。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他这指着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那有的我们看的话，就是既然说了你的神了，那这个寡妇是不是不信神的？其实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那别人外邦人都是和他不对等的，那这个寡妇呢，也应该知道以利亚的身份，那是对他的尊敬，那是说你的神，是对他的尊敬，对他的身份，还有这个以色列的背景，外邦人说的时候肯定不能说我的神，所以说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那寡妇说的是这样的，我没有饼。坛内呢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2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我们看以利亚他的行动和去基利希的时候是一样的，服从顺服。以利亚求寡妇取水，那寡妇就去了。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寡妇勤劳，心地也善良，也好客，能帮助人。这个寡妇也应该知道以利亚是谁，就正像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要水的时候。基本上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差不多吧。他问他取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打扮，因为他各种他所表现出来的吧，这个撒勒法这个寡妇呢，应该知道以利亚是以色列人。那寡妇的回答呢，确实是她真实的情况。那她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只有一把面，也有一点油，也就是说呢，她所剩下的东西，只能够她和她儿子勉强吃最后一顿饭。对你呢，以利亚的要求呢，我没有办法，给你吃了，我们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顿饭，这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我们再往下看，《列王记上》17章 十三到十四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这儿基本上我们可以描述，就是以利亚给了这个寡妇一个应许吧，也就是神给的应许，因为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个应许呢，就是坛内的面必不减少，注意这儿说必不减少，不是说是增加，不是说是一次给你整个一坛，它那个面不减少，瓶里的油呢也不缺短，这是他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有条件吗？这儿的应许是有的，是只要为我先做一个饼拿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去做饼。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去给以利亚做一个饼拿给他，然后再回去看有没有面呢？还是这个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思想，如果我做完了以后没有怎么办呢？那以利亚的要求过分吗？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一个大男人去问一个寡妇去要他最后的一些所剩下的东西，也就是他的全部了，那是不是过分？肯定是过分。但是呢，以利亚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来到寡妇这儿，就是这个西顿这儿来，撒勒法这儿来，是有神的安排，也是在预备以利亚，所以他能够胜任以后他更重要的工作。那在这儿呢，也有他的信心的建立，还有他帮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来建立信心，那是这儿是他的目的，这不是过分不过分的事情，是他来帮助这个寡妇来建立信心。那这个妇人的行动和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7章15到16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注意这儿也就是一个去字，没有说他怎么想的，他只是听了这个以后就去行了。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他的行动，这妇人的行动就是照以利亚所说的话，所说的去做了。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妇人对神的信心。我们不知道这里边所说的，注意哈，这里是不说寡妇了，变成了妇人。这个妇人对神的信心，那这个时候他对神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是在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应该是对神以色列的神有了解的，因为刚开始他和他说的时候指着以色列的神来启示，他只剩了最后一把面一点油，所以他应该是知道。在一个最开始的时候，神是吩咐他来供养以利亚，所以他对神 是应该有所知晓。那么他以利亚问他要水的时候，他就去了。你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善良，这是他的好客。尽管在那种时候已经基利西的水已经都没有了，降雨没有降雨已经好长时间，也已经有了饥荒了，那水也是很金贵的，他就去做了。那他对神应该是有信心。那么到后来就是以利亚给他说了，说是你只要为我去做一个饼拿过来的时候，你的面也不，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他去做了。那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是有所增加，或者是有一些判断，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有，比如说他还没信主吧，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些挣扎。但是随着这过了许多日子，这个许多日子是多长时间呢？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呢也应该是比如说在基利西旁哈，咱们就比如说是在一年，然后他就以利亚就来到了这个撒勒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日子推断的话，最后是到三年半，他就去降，就是去替神去审判这些以色列这些所做的恶事吧，还有这些先知。那这是三年半，那就这个时候也应该是。也应该是两年到三年的时间了。那这两年到三年时间，每次都要是就那一把面，就那一点油。那这每次去做饼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又重新来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的话，他这个信心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也许到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惯，我相信神我就去做，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他的信心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说的话大概意思在这儿哈。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妇人把这个侍奉呢以利亚当作他侍奉神的一部分，因为神托付他去供养以利亚，然后也因着神所给他应许，然后他对神的了解，他对神的信心，那他现在就是来和以利亚来同工，来侍奉神。因为神使用以利亚是大先知，他要为神做工作，所以这个妇人把侍奉以利亚当作侍奉神的一部分。那这个妇人呢，他也知道生命中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生活中生命中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也要做出一些判断，我们是不是把神的事放到了首要位置呢？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那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这就使我想起了马太福音有这么一段话，在具体在6章30到33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信了基督，我们成了神的子民，在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和外邦人应该是不同的，我们不应该光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把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要作为神的器皿，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被神所用。我们来荣耀神，来见证神的伟大。那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在这里边就说到了一切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吃什么穿什么，就像撒勒法的妇人一样，她有一把面，有一点油。那我们先求了神的国和义，他会给我们面，会给我们油。但是这是我们一切的需要吗？神给我们的远远大于我们的所想象的。那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他会把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那这个故事的继续就是这个米和面的事情说完了，下边就是说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病了，病得那么重，以致将要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他的挣扎，他对他儿子的这个病的这个几乎是再没有任何办法了，没办法无路可走了。所以他就去找了以利亚，就给以利亚这样说：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到我这儿，来这儿住，那你也让神想到了我过去所做的一些过错和过犯和一些罪，所以让我的儿子死吗？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这个妇人也对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和他们所信的神也有所了解。那么以色列呢，就那个时候大家有这样的认为，就是我受到了神的惩罚，或者是我自己生活中间有了，应该这么说，我生活中间所遇到的困苦，所受到的一些难事，应该是我所做的一些坏事，所做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引起的，是神对我的惩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是确实是对这个以色列也有所以色列的神有所了解。那他呢也确实这个时候也想到了过去他所做的一些错的东西，坏的东西，坏的事情。所以他这样是给这个以利亚提出来。那这以利亚呢，他是在这儿也是要被神来预备，那他要和神同工，要建立，使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妇人呢，他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更大的建立。以至于在外邦人中间，就是他这米和面，这是其实也是一个神迹吧，也要把这传下去。所以他在那儿呢，要为神来做工，和神同工，来见证神的荣耀。那这儿他所做的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把孩子抱到他的楼上去。那么他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其中有三次呢，他伏在孩子的身上为他祷告，迫切的为他祷告，求神来治愈，来医治。耶和华呢，确实也应允了这个以色列的以利亚的话，孩子就活了。那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把孩子交给了他的母亲。下边这个虽然很短。我有很多的感触。列王记上17章24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读经的最后一段，这么说的：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在前边我们念的这个刚才主席领着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没有说到这个妇人对神的话的认识，或者是说是真的。因为刚开始让他去取水的时候他去了，让他去取面的时候他说他没有了，然后就紧接着有以利亚告诉他，就是你要只要给我先做饼的话，那你的面不会缺，水不会短，也就是这样。但是呢是有一个前提，那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根本都没有说以色列的神是借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没有这种反应。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经过了好长时间，这个就是每次给以利亚做饼，然后他所有的一些挣扎呢，他没有这么总结过，没有这么说过，但是他现在说了。因为啥呢？因为他的儿子被救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在他的孩子们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病痛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挣扎的时候，这个母亲所受的这个苦楚比他的孩子们可能会更大。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呢，有时候说话也可以是不那么顺利，也可以打结，因为我们确实感觉到了父母对我们的爱。那现在以利亚能说出这样子的话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在这个时候对神的信心。虽然过去也有所增长，每一次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每一次做饭的时候都有一个信心的这个重新一个建立的过程，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增加。那这个时候呢，由于他孩子把他孩子救了，他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呢，应该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或者是他，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他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的这个建立是一个非要。那他这个时候说的话是从他心底里边所说出来的，也就是他这个时候对神的这个信任或者相信吧，或者他这个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间，他信心的建立，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这个是我的体会。好，那么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所学的，那我们有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到了以下这几点，也把我的整个对这段圣经的这些分享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所学到的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中一点呢，就是听从神，顺服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不管是从以利亚，或者是从这个撒勒法妇人，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只有一个字儿，是去，但是体现出他们听从神，顺服神，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么能这么做，这就反映出来他们对神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耐心等待神的时候和他的安排，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往往有时候就会这么说吧，教会的牧师长老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有时候不太耐心啊，你告诉我了我会去做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准备呢？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需要哪些东西，我们有没有预备，有没有我们自己去准备呢？应该到正合适的时候，像以利亚在神还没有让他去做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烦的时候，也有耐 不能等待的时候，就急着想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要做出判断，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要等待神的时候和他的安排。肯花时间思考、祷告，常常与神亲近。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以利亚在基利西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他有大把的时间，他可以去轻松，可以去享受，但是他可以想到将来神要他去，将来要去做什么事情，他要做哪些准备。联想到我们也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大使命，我们去传讲神的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所应该做的。那传福音当然重要，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去装备，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自己，比如说读经，我们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去读经呢？要画出一部分时间，肯在这边花时间去读经呢？祷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是快快的读完呢，还是一边读一边去思考？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很亲近？我们到教会有没有去当我们做一些具体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去做？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有没有花我们的全心来做？下边一个也是我所感触比较大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来见证神的伟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本分，比如说这个妇人，他的本分在他生命，不是说生命啊，就是他当时说只有一把面一点油，然后去捡了柴以后给他儿子和他吃了以后，完了就完了吧，死就死吧。在这个时候，那他所有的，他有的就是那一把面那一点油，却是他身心的所有，就是他自己所有的。他有没有把他的所有奉献给主？在这儿也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神让我们和他同工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五饼二鱼的时候，也是要有饼和鱼，当然那一点是不够，但是神能让他喂5000多人，这是指的是男人哈，就是把所有的人加起来，可能据说也超过10000多人。那这是神让我们所做，也要让我们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的本分。那最近我们在学以色列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也说到燔祭。燔祭呢，就是我们献上祭的时候呢，就把祭把所有的东西全烧光的，那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献上。我们经常说献上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全身心的侍奉，这是指的这个。那我们有没有献上我们的所有，就像这个寡妇一样，在她生命，在她那个时候就剩这么一点的时候，她全部献上。这就是神让我们要做的，因为神借着我们所奉献的那么一点点，他可以做到很大的事情。正因为我们做好了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也就见证了神的伟大。那在我们自己做上我们自己的本分的时候，那后边就是神的所应该做的，所要做的，那我们就只能说，哎呀，多么的伟大，我们也做了一点。那还有一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面就不减少，油也不短缺。我们在这儿的心态就是要把神的侍奉做 作为重要。在我们每天工作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我们也应该排一个序列，哪些事情应该先做，哪些事情后做。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义，这是我们的态度。那后边说的面不减少，油也不缺短，这儿说的并不是指面和油，而是指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神知道，在我们没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只要和神同工，来寻求他的国和义，那我们所需要的，神知道，他会给我们供应，他会加给我们的。信心是我们一生学习和经历神的功课。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撒勒法妇人所经历的一切，还有她信心一天一天的增长，到最后她儿子活了的以后，她所说的那一句话，真正是她对她自己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呢，也是有一点一点的信心的建立，然后让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我们就去做，就像圣经这儿说的去，我们就听从神的话，顺服神，我们就去做。那我们所做的呢，虽然说是微不足道，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神给我们的远远比我们所需求的要大多得多。那我们的对神的信心呢，也就更大，我们也就可以和神来同工，来被神所使用。虽然说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有瓦器，我们有时候也会犯罪，也会想一些坏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要有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生活排序，做一些重要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一些事工，那我们的信心就会逐步的建立。好，我今天的信息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也可能有好的东西，不是可能哈，一定有好的东西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呢常读经常祷告，按圣经上说的是对的，求主来看顾哈，也求主的给求主的灵给我们每一位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我们的圣经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灵命的增长，都求神来指导我们，也求他的圣灵与我们常住。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些小信的一群人，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能成为你的儿女。求主的灵来引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义，让我们全身心的来向你摆上，也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在侍奉和我们生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有价值的。求主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来见证神的伟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边我还有一首诗歌想给大家分享。那这首诗歌呢，是先求神的国和义。那这个歌我找了好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就是你们先求你们人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这个曲调。 但是呢，下边这首诗歌呢，我所选的，是广东话唱的。虽然它音调还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歌词呢，我觉得对我的感触很大。它说明了一些我所要说的话。求大家来一块儿来听、来欣赏，注意他那个投出来的那个歌词。谢神，愿神祝福大家。
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如果有的话，自己把那个 speaker 打开，让我们来互相认识。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欢迎每一位今天到我们参加我们主日崇拜的我们弟兄姐妹跟朋友们。那么来看感恩跟代祷的事项，我们再重新念一遍2021年主题的经文。是的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神教会会章部分条款更新的提议，在上个礼拜日的会员大会上顺利通过。恩泽教会网站上的会章内容已经更新。好，谢谢曹红弟兄的辛劳摆上。有请继续为美国回归上帝的真道。回归上帝的正道上祷告，也请大家我们一起共同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神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个地方这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那下面是报告事项。请愿意成为会员的弟兄姐妹， 和刘牧师联系，他的电话号码这里已经写出来了。在3月19日的牧长执事会上，各位与会同工分享了教会需要聘请牧师的共同意向。牧长执事会期盼会众在聘牧这一重大事工上积极参与意见，并决定在4月11日崇拜结束后举行大会，专门对此事进行讨论和印证。牧长执事会请会众们是否正式启动聘牧，以及何时启动聘牧这一事工作，迫切祷告，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还有就是4月2号周五为主受难日，教会在晚上7点半会举行崇拜，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那我们的关于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上一次的奉献是在2月27，奉献的数目是这些后面哈，那2月20到2月27号为止啊。那下一次的奉献是在3月份的最后一周，最后一周也就是这周了哈，请你将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就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的抬头请写 AGCC 啊。最后还要 mention 一下，就是今天的真理造就班暂停一次。OK，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上一颂。
好，我们来领受主的赐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奉主的名。阿门。